悬疑问答，生活中的问题、烦恼、奇怪的梦境、风水，均可在此得到回答。请收听卢军红台长的悬疑问答节目。
好，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澳洲东方华语电台。今天是2016年7月22号，星期五，农历是6月19。今天是我们观世音菩萨的成道日，让我们缅怀这位伟大的慈悲的我们的天上的母亲啊，让我们更好的成为一个学佛人。好，下面就开始解答听众朋友问题。喂，你好。喂，你好。
喂。师傅啊，
哎，你好，
师傅终于打通电话了，师傅稍等，师傅我打了很久了，
讲吧。
首先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感恩敬爱的师傅，弟子从苏州向师傅请安，今天我是第一次从海外给师傅打电话，这个电话特别难打，而且就是周末也看不到师傅的开示，真的非常想念师傅。
乖一点。
师傅，我已经在这个香港拜师了。
嗯。
非常非常感恩师傅。我很激动。对不起师傅。我当时在进入拜师室的时候，看到庄严的观世音菩萨像，我的眼睛就马上就湿润了，然后看到师父非常辛苦的帮我们一个一个种莲花，给我们开示。我听到您的声音，我感到非常非常的慈悲，心里特别的感动和温暖。您是我的第一位师父，也是我唯一的一位师父。就像一位佛友曾经说的，师父是唯一的一位能够用最慈悲的声音穿透和震撼我们灵魂的人。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同修，有的时候提到师父都会流泪，我知道这种感情真的是非常的非常的真实，非常非常感恩师父。
这个已经是超脱了，超脱了人间的情。
对，而且师父给我们这种指点迷津是非常全方位的，很细微的。我们的父母，亲生父母也是有的时候也是很难做到的。我那天告诉我的一位同修，他是一位很发心的同修，我告诉他我拜师的时候特别感动，他就告诉我，他说感动不如行动。我觉得他提醒得很对，我们只有用行动来表达对观世音菩萨和对师父的爱，向师父学习，少做错事，少说错话，不要惹师父生气。感恩师父。师父，我想和你分享一下我在香港法会的这个经历。我这次在香港法会很法喜，虽然我肉眼凡胎看不到菩萨，但是我在法会遇到了很多很多的人间菩萨，他们给了我很多的帮助。首先是我很傻的，我穿了一双新的布鞋去做义工，然后鞋子很小，半天这个义工坐下来走路就开始瘸了，当时就有一位师姐，她就把她的鞋子穿上，就是借给我。我当时这种穿上这种鞋子这种感觉就是非常非常的舒服，很难忘记，我也特别特别的感恩。之后就是是感恩一些素不相识的师兄他们的帮助。我原来的就是订的机票是7月6号要回中国的，但是那天到了机场以后，发现自己的之前因为自己的疏忽就签证出问题不能回去了，本来是要马上回去工作的，但是走不了，就只能可能要滞留好几天。和我一起前去的同修他们当天也要离开，酒店也退了，我当时也没有香港的电话卡，也不能打电话，也没有地方住了，就感觉到非常不知所措。非常感恩观世音菩萨，也可能是因为前天刚刚拜师，有莲花的保护，我当天晚上就很顺利拿到回国的签证。更没想到是晚上师父又很慈悲的加了一场开示，也没想到会场还有那么多佛友在一起，而且大家的情绪都很 高涨，我当时就坐在那里听师父开示，心里特别的特别的心情很激动，也很复杂，有师父和我们在一起，我当时的孤独感完全就没有了。因为晚上也不知道去哪里住，所以我第二天的机票也没订好，我就真的很希望师父的开示能够一直继续下去，就这样一直开示下去。开示结束以后，就和大家一起在观世音菩萨像前闭着眼睛感恩，也很不想离开观音堂。之后就收到一位素不相识的师姐，她给我的微信，她让我去办公室，用自己的手机帮我打通国内的航空公司的电话，订好了第二天的机票，然后又遇到一位就是素不相识的师妹，说可以让我和他们一起挤一挤，就住在酒店，就在机场里面，他们非常的热情，就这样我就很顺利的回家了。我非常感恩，因为我们本来都不认识，就是因为大家一起修心灵法门，就是他们就这样的毫无保留充满信任的帮助，所以大家都在学观世音菩萨和师父的榜样，我想在这里就是对他们表示感谢。
你现在知道了，你要到天上去的话更多这种菩萨呢，你只是在人间的，只是学佛的人的，但是看看不学佛的人，作恶的人多少啊，所以要做好人你就必须在好人当中去找，对不对啊？啊，你说做坏人你就到坏人当中圈子朋友圈去找，明白了吗？
明白明白师父。师父，我发现就是拜师以后好像度人的能量就明显增强了。有的时候就是在拜师的第二天，就有一位很久没有联系的一位朋友在半夜里面给我发信息，他可能是看到我在微信里发的这个佛言佛语，想要和我聊聊。我觉得，而且在和他们讲的时候感觉能量明显增强了。是不是我们拜师以后就是我们的这个度人的程序就很自动的就开启了，那么以后度人就会容易很多呢？
要精进肯定是加持的，肯定比过去容易了，这是肯定的。明白了吗？
我有一次到一个朋友家去，就是送跟他结缘师父的光盘和观世音菩萨的挂坠，我就随便看一看他的佛台，就按照师父讲的跟他讲一讲，然后他就马上就开始动手改进了，还说是菩萨去度他了。我觉得师父的这个能量是非常非常大的，我自己都觉得有点莫名其妙。但是也是很充满
好好努力，一定要好好修，明白了吗？
师父还想有几个问题想问一下，就说师父的境界是因为慈悲而度人，那我们呢就是可能境界比较低，度人呢经常是为了自己的这个莲花不掉下来，
或者功德，或者功德，或者自己希望有功德。
希望自己做功德。
对，
好像
这个就像雷锋一样，雷锋做好事不求功德，不求名，不求利，所以他最后成为了雷锋菩萨了，等于一样，对不对呀？但是呢，我们呢做好事呢，为了得到老师的表扬啦，因为得到学校里给你的表扬啦，就道理是一样的了。
那么怎么样才能就是达到这种因为慈悲心而度人这种境界呢？
因为慈悲心而度人境界，你就是到菩萨境界啊！你想想看，你看见说社会上所有的人，你都觉得很可怜。你说慈悲心就来了吧，你为了可怜别人去度别人，和你仅仅是为了哎呀我多做些度人的事情，我可以家里会变得好一点，你说两种心态，对不对啊？好了。
是的。是，但是有一些人觉得可能就是可怜不起来呢，那这个怎么办？你要想办法去可怜他们吗？
不是这样的，可怜不起来缘分不到，不要去度。
明白。
我告诉你，这个世界上可怜不起来的人，就是恶缘太重，就是身上阴气太重，这些人去让那些有大功德的人，有大能量的人去度。我问你，就是几万人在法会上啊，台长度了这么多人， 对不对？那我有这个能量，我能度这么多人。那么，
嗯，
你们下面很多人能量不够的话，你怎么度这么多人啊？你讲给我听啊。
嗯，就是根据我们自己的能量去度。嗯、
对了，对了，其实
我明白，明白，师傅。
其实这个一定要看自己的功德。
嗯、
你看了一个很讨厌的人，你硬要让自己去度，度到后来你自己都称起嗔恨心了了。
嗯，明白。
好吗？
嗯，师傅，我们在莲花种上之后，是不是也会马上就会有心魔考验，然后会有梦考？是不是？
是的。
是不是这样？嗯，那么这种考验是不是本来就存在，而还是自己就是种莲有莲花以后，对这个心魔更加敏感了？
本来就有的。举个简单例子，你不学巫、
嗯，
你不学那个天文的话。天文学的话，你怎么看得到天空这么多星星啊？你今天不学医生的话、
嗯、
你怎么知道这个空气当中有这么多细菌啊？好了，
嗯，
那么我问你，你不学医的话，难道空气当中没细菌吗？好了，
嗯，
好了，
明白
啊，
明白，
好了，
就是说更加的对他意识更加强了，然后就可以去改，
对，
可以去改掉这种心魔，这种心魔本来就存在。
对啊，心魔本来就存在，因为你看到自己心魔了，你才有办法去跟他斗啊。举个简单例子，你要想、
嗯、
你要想抓个苍蝇的话，苍蝇你看不见，只听到声音在飞，那你说你怎么去把苍蝇抓住啊？啊，对不对啊？
嗯。
你只有看见它了、
嗯，
你才能抓住它，对不对啊？好了。
对。
啊。
嗯，现在就是心魔一来就开始担心莲花会掉下来。
嗯。好了，傻姑娘、
嗯，
让人家问问吧，好吗？
好，好的，
嗯、
好
好努力，
感恩师傅、嗯，
好好努力，要精进修行。你是个好孩子，但是智慧还不够，
嗯、
多念心经。
好的，
好，
好
吧，
感恩师傅，
嗯，
感恩师傅，
哦，再见，
师傅再见，
嗯，再见，
师傅再见，
嗯。喂，你好。
喂，师傅
啊。哎，你好啊。
师傅好，弟子给师傅请安。
嗯，
感恩师傅。先跟师傅说一件事情。星期四凌晨4点钟，我妈在睡觉，突然呢心脏就开始不舒服了。然后呢，我拿那个血压仪给我妈量，也是正常血压，但是呢就是非常不舒服。我妈说，如果我在10分钟再不舒服的话，你给我打救护车吧。然后呢，我马上求菩萨和师傅法身，我说请菩萨跟师傅慈悲保佑我的母亲。然后呢，我赶快叫我妈许愿小房子。然后呢，我就在旁边给我妈念诵大悲咒。然后呢，我妈在旁边闭眼也念大悲咒。然后我就一直在那念大悲咒给我母亲。然后呢，我看到屋顶一个金色的光环闪了一秒钟就消失了。我就想我妈肯定没事了，一会儿我妈就恢复过来了。然后呢就是特别感恩师傅，感恩菩萨。
嗯，你这妈会用我的吗？
第一个想起来就是师傅，我马上求菩萨跟师傅。
嗯，这个东西就是叫心揪心。揪心什么意思呢？就是灵性啊，灵性啊、
嗯、
觉得你啊，比方说他来访问一下你，就是说让你要知道，比方说你念经念的不够啦，新小房子太少啦，或者怎么样啦，
嗯，
他揪一下你的心、
嗯、
明白了吗？
是是。然后呢，我妈当马上就跟那个菩萨许愿了108张小房子、
嗯、
然后呢我妈就躺在那儿，我叫我妈赶快念那个大悲咒，我就在旁边给我妈念大悲咒。念了将近有一个多小时吧，然后呢我妈就喘了一口大气，然后呢就舒服多了就。
嗯，很快，这种就小事情，这种真是有灵性临时的袭击啊。实际上
嗯，
他这种就属于啊醒着的鬼压身，听得懂吗？
嗯，因为师傅啊，因为那时候吧，我一年中就有3个问题，就是说什么呢？就是说我在想，嗯，没准我妈灵性上升，为什么呢？因为师傅说过，中元节的前一个月，那个已经他们就把那些灵性全放出来了。然后呢，那天晚上我妈睡觉嘛，没有关窗户。没有关窗户。然后呢今年呢是我妈还有3个月就是我妈53岁的关口了、
啊、
是不是都赶上了？
嗯，应该是。嗯，
应该是哈。
嗯、
哎呀，然后呢我就是一年就说 那个看见那个一个金色光环闪了一下就消失了，我就想我妈肯定没事儿，我妈肯定没事儿，我就跟我妈讲没事儿，不用打救护车，没事儿的，菩萨跟师傅肯定来过了。
嗯。
然后呢，到了早晨七点钟左右吧，然后呢，我妈就睡着了，我就说啊，行啊，我也休息一会儿吧。然后呢，弟子就做了个梦。梦见了在观音堂，我在里头不知道干什么，然后呢一个阿姨就跟我讲，那个你过来一下，过来一下帮个忙，我说哦，我就过去帮忙去，帮完忙之后那阿姨就跟我说了一句话，你母亲没事了啊，然后呢我说哦，然后我就醒了，师傅、
哦、是吧，你看
是
啊，多好、嗯、
哎呦，感恩师傅，感恩菩萨，
救命的这个东西都是、哎、
是是是，
开玩笑啊，我告诉你有多少人被鬼压身之后憋不住气，憋不住气之后他送医院途中就死掉了，这种太多了，
是师傅
啊、
嗯。然后我妈就特别难受，就躺着，我就说你没事没事没事，然后我就念大悲咒，然后求菩萨。
嗯，
哎呦，真是非常感恩师傅，真的是非常感恩师傅。
要修啊，不修的话你求都求不到、
嗯、
因为你在求嘛，一直在念经嘛，所以你会求的灵、
嗯、
否则的话怎么会有一个闪亮的金星的东西到你家呢，不可能的，
是、嗯、而且嘛那时候嘛屋子是关着灯，也没有任何反光的、嗯、因为我妈床头呢就是一个那个观世音菩萨那个山水画，然后就是我妈那个屋顶正对那上方，然后我就看啪一个，就是说一个小金光光球一样啪一闪就消失了，就
啊，就是对对，这么菩萨来了呀，
是是是、嗯、师傅你给我妈说几句啊，
喂师傅
啊，你要
给师傅请安，谢谢师傅和菩萨救了我一次又。
嗯，你自己要少吃那个，要少吃那种油腻的东西的，我觉得你、
嗯、好的，
我觉得你的胆固醇太高。嗯
嗯，对师傅，
嗯，也还有你自己还要注意你有没有血糖尿病啊。
啊，没有，我验过都正常。
嗯，你自己要当心啊，我看你血糖不正常。
血糖我前一个月验的，没说没事的。
没事了，血糖你知道怎么会来的吗、
嗯、
吃完了饭就想睡觉，就是有糖尿病的问题。
嗯，好，我下个星期我去验血去吧，正好我要
见我的家庭医生。用不着验血的，你这手里稍微随随便便扎一针就可以。像那种见血糖的东西啊，因为血糖、
嗯、
因为每个人的血糖都有高低的，吃完饭之后会高，高到两小时之后会自动的慢慢的减退，倒没有。
嗯。
这糖尿病，如果你天天觉得吃完了东西就想睡觉，长此以往。你几个月之前带一次没有用的，像糖尿病人每天都要测试的，听得懂吗？
嗯嗯嗯，
哎，是这样的。
因为师傅前些日子我儿子打通图腾电话帮我看，师傅说你说我心脏有黑气吗？
嗯。
然后我就知道我心脏会有问题，但是我是很小心的，以前两三年前就犯过，因为到医院检查没有任何问题嘛。
嗯。
儿子这次也放心了，反正不是心脏本身的问题。他就说是这方面的问题，我一看啊，你给我念就念吧，我也动不了，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了，随他去吧。哎，有一个多小时，哎呀，我心里那个舒服呀，哎呀，真的感恩师傅啊。
你知道了
也许
就好了，你知道就好了。
我想，也许我一闭眼我都不知道，也可能会走掉了。我想。
会的。
后来醒过来了，哎呀，我说感恩师傅，感恩菩萨吧。
会的，很多人嘛就是这种一痛一脚痛嘛就走掉了呀。你知道，
对啊，
你知道一天要全世界一天要死二十几万人呢，这什么稀奇啊？
嗯，我就突然是怎么感觉好像我没有呼吸了，我赶快睁大嘴呼吸，鼻子还是通气的，然后哎呀，我这心脏觉得不对劲，我说怎么这么慌，这么害怕呀？我就打电话给儿子，儿子手机还关机，我一看我下床，我爬到他那个床砸他的去门，还给他吓了一跳。
嗯，
让他赶快给我找药，我就躺着我就不行，他就在那开始给我念大悲咒，将近一个小时嘛，哎呀，突然间的心脏安定下来了啊，这个舒服啊，我赶快就跟菩萨许了108张小房子，师傅您还够吗？
嗯，够了。
嗯，因为在生日之前嘛，我许了53，生日之后53，我还没有读完了哈。
记住，不要懈怠，现在末法时期，说走就走的。说倒霉就倒霉的，听得懂了吗？
对对对，我知道师傅。
好了。
嗯，好的，谢谢师傅。我问他还有事没有事。
好了。
好的，好的，儿子没有事。好，谢谢师傅，感恩师傅，谢谢菩萨。好。
喂，你好。喂。
哎，师傅好，师傅稍等。哎，师傅好。喂，喂，师傅
好。
你
好，你好。
哎，师傅，您稍等，我拿纸啊，不好意思。哎，师傅，今天有非常重要的开示，观世音菩萨叫我在录音中一定分享，请这些开示呢，这些分享呢，还请师傅开示一下，是这样的。2016年7月18日上早香，观世音菩萨慈悲开示，今天有非常重要的开示，请徒儿认真记录，请你师父确认，一定让众佛友听到。开示如下，就是这样说的，现在天时太紧，为师要重新设立拜师条件，提高申请拜师的要求，对做师父的弟子要求一定要比其他的佛友更严格。第一，拜师前3个月不能有任何男女之事。第二，口业太重的人不要申请拜师，一边学佛念经，一边造口业是大忌。第三，必须精进度人的佛友才能申请拜师，只是为了求加持的佛友不必申请。第四，申请拜师的时间条件要改变，由3个月改成1年，修心灵法门1年以上才可以申请拜师。第五，将护持正法和自己的业障自己背，不要师父背，加入弟子守则。你师父为众生背业太多，为师必须保护你师父。你知道你师父为弟子背了多少业？有些弟子莲花掉下来了，你师父很慈悲，一直想为他们重新把莲花栽上去，这要背更多业。有些弟子业障太重，是为了求加持来拜师的，拜师后自己业障激活，对心灵法门有误解，造了很多口业。师父，这是观世音菩萨说的吗？师父，
当然了，这个话是观世音菩萨说的，这个没错，只是观世音菩萨心疼我，因为很多，尤其是最后那句话，就是针对现在有些人只想加持，因为师父其实在给他加持的时候，我的感觉身体都是凉的，他们身上的业障重得不得了，有的人呢直接跟他一加持的时候，他身上的灵性还跳出来，你听得懂吗？
对
啊，所以呢，
对，
所以呢，他自己灵性激活的话，灵性一激活的话呢，他自己呢还要去讲，哎呀，心灵法门了，怎么怎么。实际上他自己的业障太重了，他不能没有资格拜师的，他一拜师的话他一定激活。为什么呢？就等于你呀、就相当于你呀、你这是个小学生，你没有文化，你一定要跑出去冒充教授。你想想看，人家跟你问几句教授的话，你讲都讲不出来，你想想看你怎么能够修得上去啊？这个不一样的级别的概念，不一样的，人家肯定要你是小学生，你说你教授，人家骂你的，一骂你不就是业障吗？所以当一个人自己业障还不掉，想通过这种方式，那菩萨当然心里难过了，就是这个道理。
菩萨，
我已经求过观世音菩萨了，这个开始我是这么讲的，观世音菩萨师父无所谓啊，我这个人这条命就是来救大家的，我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好修得好。我说观世音菩萨还是给他们条件不要太重，我希望能够在末法时期让他们能够赶上最后一班末班车吧，真的是很难的、因为有些人真的是太烂了，所以有时候真的没有办法。但是我是跟菩萨说，只要他还想来拜师，就给他个机会吧。啊，这个观世音菩萨真的是很慈悲啊，观世音菩萨心疼我啊，但是我
是的，
我又心疼观世音菩萨这么慈悲众生。这个事情呢，观世音菩萨为什么呢？他不是说心疼我个人，他是希望有更多的人得到师父的那种加持和那个能够开悟，所以我的身体很重要，并不是为了我个人的，而是为了能够救度更多众生啊。如果为了几个人把师父身体弄垮的话，你想想看，还有这么多人怎么办？对不对呀、
是的，是的，菩萨说，你师父为众生悲业太多，为师必须保护你师父
啊，
师父。
这个就是保护师父的话，就是为了度更多众生啊，也不是保护我
的
肉身啊，你听得懂吗？嗯。
听得懂，听得懂。今天菩萨告诉了这位同修，菩萨叫弟子一定要今天在录音中分享。
我是这样想的，观世音菩萨的慈悲呢，大家都知道了。我觉得呢，大家尽量去做吧。我们也不要完全很严格的要求，尽量去做到它吧。觉得自己还不够资格的，不要不让师父背业，就不要先不要拜师吧。因为有的人啊，什么都。本质嘛很差，各方面都很不好，身体嘛各方面，哎呀，这个真的是已经好几个癌症了，跑得来要师父加持背，师父没办法，我这个人就是这样的，你只要，哎，我说什么呢？谁叫我许大愿的来救人呢？就要有这个境界呀，没有办法的，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人间最苦是菩萨师父。
但是呢，我还是跟观世音菩萨，请观世音菩萨原谅了，那给他们个机会，慢慢吧，拜了师之后慢慢改也好啊，因为我还是想多救他们，明白了吗？
哎呀，师父，你为众生背了太多的业了，你保护好自己。你看，观世音菩萨都很心疼你，真的是都说出来了。观世音菩萨把弟子要求。
我现在真的是。现在真的是不如以前了，我自己明显感觉一天不如一天，所以有些小孩子我救他一次救他两次，到了后来我就放弃了，我没有这个精力再去救那些无缘众生了，我必须要去救更多更多的人了。我的事情太多了。
师父，弟子接着说。接着观世音菩萨告诉弟子，文殊菩萨普贤菩萨到了，徒儿闭上眼睛静下心聆听他们的开示。弟子当时看到两位菩萨分别站立在观世音菩萨左右两边，脚下的莲花闪闪发光。弟子看到其中一位菩萨拿着玉如意，还以为是妈祖菩萨，直到事后看到文殊菩萨的一张画像才知道是文殊菩萨。文殊菩萨开示如下，听到17号节目分享的佛友，我们必定加持。刚刚观世音菩萨开示时，我们也在场。关于修改拜师条件一事，也是我们共同的建议，也是我们共同的意见。我们同意观世音菩萨的意见。天上的莲花纯洁干净，你师父栽种莲花需要耗费非常大的能量，拜师要求必须提高。心灵法门虽说是观世音菩萨管理，但是日后许多事物我们也会参与来助缘，学佛必须摒弃门第的区分。你师父提到世界大同，我们学佛人也要做到学佛大同，不要将法门与法门之间区分的那么清楚。师父，这是文殊菩萨说的吗？请师父开始一下。
智慧啊，智慧啊，这些都是菩萨的智慧语言呐、很感人呐、智慧语言，明白吗？
明白。师父，文殊菩萨都和普贤菩萨都特别赞同拜师的条件，师父。
一点点来吧，我求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啊，给他们这个机会吧。
明白明白。那师父，观世音菩萨提出修改弟子申请条件有哪些原因呢？就是为了，第一是为了心疼师父，还有哪些原因呢？师父
就是说很简单了，因为很多人根本上不去的。你举个简单例子了、你吃荤的人能到天上去了、好了，首先我们定的条件是学佛啊，佛会像我们这么烂一样吗？学菩萨，
对对对，
菩萨会像我们这么烂一样还啃着肉啊？想想，
不可能的，不可能、
还有第二，你是莲花，你要到天上做菩萨，你不干净怎么行啊？所以我现在对，所以现在对弟子越来越严格了，不像过去了。严格的话，严师出高徒啊，不严格的话，包庇孩子的话，孩子会出差错的。
是是
啊，很多父母亲就是包庇孩子啊，太爱孩子的话就是在害他呀，这都不懂啊，哎呀，
是 那师父是不是这样理解，菩萨提高对弟子的要求，其实是慈悲我们，帮助我们更好的学佛修心，一世修成，不再受苦呀？
对
呀、
啊，你想想看，现在这么多拜师的人，几万个人拜师，你说有几个能上去的了？你告诉我呀。
是的，是的。
好了，那菩萨看着难过不啦？啊，
难过、啊，
受记又给你们受了记了。对不对啊，加持又加持了，学嘛又学了，最后嘛全部上不去，就等于你们已经在学校里读书这么多年了，最后没有一个考得出毕业得了的，你说老师难过不难过啦？
难过难过。
现在明白了吧，就这个道理啊。嗯，
明白明白。嗯，那师傅就是这个同修，我就是这几次的分享都是与这个同修啊。这个同修想问师傅，就是说这些利益佛有的分享，观世音菩萨和其他菩萨为什么不在梦里给他这个同修开始，而是在上香时直接给他开始，或者是把这个同修带到天上接受菩萨的开示呢？请师傅开示一下。
人有两种，有的人是在正常的阳间接受菩萨的能量和指示，还有一种人是在阴界接受，阴界嘛，做梦就是属阴的，属阴的人的能量不足，不是天上下来的，他通过梦境谁都可以知道自己的未来，菩萨有时候你去看在梦中看见菩萨的很少，听得懂吗？
对，是，
所以你去看梦中都是看见鬼的，做噩梦的。
对，
你看像如果你看像师父眼在白天醒着的时候眼睛就能看见，像这个小女孩，
而且
她跟这根基嘛不要讲的呀，她一定天上下来，她已经是观世音菩萨的弟子了，还要讲啊？她可能不
是的，师父您说的对，对，是啊，她说过真的是菩萨的弟子，她是、
她唯一的，她就是实际上她现在的情况要保持非常干净，如果他以后只要结婚或者怎么样，他以后什么都看不见了。
就是师父上次大日如来和四大菩萨的分享，都是菩萨跟他说话，他记录，或者是菩萨把他带到天上去，他记录的，就是他回来之后睁开眼之后记录的。
我知道他的文化水平也不是很高，菩萨的语言他写不全的，这种智慧的东西他根本讲不出来的，听得懂吗？
是的，是的，是的。
还有一位是济公活佛的弟子也是这样，但是呢我们呢学佛的就是说不要沉迷于整天听菩萨的讲，就是要自己要悟性，因为每人心中都有一尊佛，要靠着自己的佛来开悟，这样的话就更好，更能理解，听别人讲的时间长了会忘记，自己开悟出来的东西它不会卸掉，像花一样不会卸掉，明白了吗？
明白明白。那师父他就说问，我们都知道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但有时候菩萨也非常严格坚定，请问师父什么样的情况下观世音菩萨会对佛有慈悲，什么样的情况下会对佛有非常严格，请师父开示一下。
讲句心里话告诉你，观世音菩萨凡是一个爱孩子的母亲一定会对孩子严格，这个是正常的不得了，你们想想看，小时候你们爱孩子的话，你们对孩子负责不负责，你们认真不认真，你们严格不严格，如果今天爸爸妈妈对你们不严格，就是放荡你们，放育你们，所以观世音菩萨越是对我们爱他越对我们严格，很可惜啊，有的孩子就是拼命的不懂这个道理，师父拼命的讲他不好，今天我能讲他就是你还有福气，我还要救你，我讲都不愿意讲的这个这种人，你说我怎么会救他？好了，听得懂了吗？
哦，听得懂听得懂，谢谢师父慈悲开示。师父我再分享一个事情，这个是他是这样说，就是感恩恩师，感恩您舍身救助众生，这几日大日如来佛和佛陀四大菩萨共同开始在节目中播出后，微信各大群里都在转发菩萨和师父的开示，众佛友都深深感动，很多都是一边流泪一边听，纷纷的表示要护持正法，跟着观世音菩萨和师父好好修，让更多的佛让更多的学佛人升起信心，但是呢在节目播出之后极个别弟子却对此造口业， 7月19日上香，弟子将此事告诉了观世音菩萨和众菩萨护法神。这些开示并不是弟子所说，全是诸佛菩萨对佛友们的慈悲开示，希望学佛人多能升起正气，并且将这些开示已经得到了师父的确认，师父都说如理如法，观世音菩萨对就造口业之事开示如下。对于不了解的事情妄加评论就是造业，已经请护法神记录。观地菩萨浩然正气，对这种造口业的行为很不开心。为师再给这位弟子两次机会，如果再犯，永久开除弟子资格。慈悲心很重要，但是为师现在也要护法，严格要求弟子。接着，观世音菩萨请到了目犍连尊者，尊者开示如下：当年我确实有神通，知过去，通未来，佛陀也告诉我，神通确实不能抵消业力，因为因果不虚，但是不管何种方法，神通也是用来救人呀。神通如果为正，是为了救度众生，则是为正神通，如果为了一己私利，功高我慢，则为偏，一修偏差堕入魔道。你可知为什么观世音菩萨要将此开示告诉你们，是让你们帮助你师父呀。难道你还不了解观世音菩萨的良苦用心吗？良苦用心吗？观世音菩萨继续开示，目犍连尊者很慈悲，可是他一直在摇头。他说，为何学佛人的心胸如此狭隘，不清楚情况，随意评说，就是造大业。为师明确告诉你们，为师的开示一定让众佛友听到，这些开示已经得到了你师父的确认，如理如法。徒儿，你曾经不敢去完全确定之时，为师告诉过你，为师是正的，鼓励徒儿听你师父确认。如果你们因为这件事就退缩了，就太没有出息了。这个世界需要更多的正能量，正能量一定要分享，我们就是将这种正能量传递出去。来人间护法，有些磨难必须要经受，斗战胜佛虽有金箍棒，但是保护他师父取经还是要靠自己降魔，心正则降魔，明白了吗？如果你们因为遇到这些阻碍就动摇，那么为师看错了你们。这几日的分享天地震动，很好，为师知道你们受了委屈，但是为师请你们帮帮你师父，他太不容易了。师父，这是观世音菩萨说的吗？如理如法吗？
听听看如理不如理就知道了，一听不就是正法，讲都不要讲的。我告诉你，这个小女孩也她也厉害，要是碰到师父呢，我就不会把这种个别的人写的不好的去告诉菩萨了，告诉护法神，那这个人惨喽，这个不是两次的，护法神帮他记录的话，你知道什么概念？这三次嘛就拉走了，这个是造、
哎、
这个是造大口业的，你看看，你听听这个节目，刚刚前面有一个女的，就是小虎的妈妈，突然之间心脏病发了，就感觉就像要死掉一样，对不对啊？所以后来他就求观世音菩萨，菩萨就过来了啊，菩萨过来，他妈妈马上就好了。所以有时候当一个人求菩萨能够灵的时候，实际上他就是也是个嘴巴呀，因为他一直在念经嘛。但是像这种人，
对对对，
他造了口业的话，我告诉你，有一个人呢经常诽谤心灵法门，我也不想讲哪个地方的了。这个人后来面瘫了，嘴巴歪了，歪一边了。
哎呀，
整个歪掉了啊！所以人家叫他歪脸的，歪嘴巴。所以这些业他自己背了。所以有时候人呢，不要去讲人家不好，人家好不好、
啊、
跟你没关系，你把自己弄好就好了，对不对呀、啊？不要。
对呀、
啊，
师父，目犍连尊者都说，他说为何学佛人的心胸如此狭隘，不清楚情况，随意评说就是造大业。师父，
目犍连他是一个非常正直的佛，他神通很厉害的，所以实际上他这种他怎么会不知道啊？他实际上就是反问， 反问，
对，
反问自己，反问大家，就是说，就是一种感叹语句了，好像你看怎么搞，就像台长一样，哎，你们怎么不明白？你说我会不明白了，明白了吗？
是的，是的，
啊，就是
是，你师傅，目见连尊者都说，你说神通如果为正，是为了救度众生。为正神通，如果为了一己私利功高我慢，则为偏，一修偏差，堕入魔道。师傅您我就在想，师傅您的看图腾不就是用正神通为大家？师傅的图腾节目哪个不是叫我们好好的学佛修心、
啊、
好好的念经，好好的做人、啊、好好的改脾气啊？哪个不是为心师傅心疼我们，叫我们遵纪守法，做个正直善良的人呀、
啊、
师傅、
啊，所以其实目前佛他还少说了一句话的，我看到已经给我们留面子了。因为你一个神通啊，如果是正神通的话，就是用来救人的啊，不能收钱挣人的啊，救人的。其实他后来那句话的第二句话呢，他说呢是偏神通啊，其实偏神通就是走偏了，利用菩萨的这种神通啊来骗钱、骗财、骗色，像这种都有啊。你看这种人真的要下地狱的了，你明白了吗？所以这个
是的，是上次不是有个图腾节目说是家里有给人家算命的，不是得了癌症吗？不就是给人家算命？
哎呀，你还没看见我在香港法会上见了一个人呢。哎呀，他的父亲啊，就是一天到晚帮人家看的，浑身都是癌症啊！他跑到来见我的时候、
哎，
浑身都是癌症啊，天天生不如死啊！你叫我怎么帮他看？你叫我怎么帮他说啊？他自己我都看见了，他在过去是一个大金刚护持金刚边上一个小的那个小金刚的菩萨呀、啊，他下到人间来说什么准什么。把人家的动人家因果呀，说这块地不能用，把这座山子都可以，他就说到这座山不能做这个事情了，你要把那座山，结果人家就把整个山都移过去，这个不就是移山倒海吗？他就这么厉害
呀，
最后要现在上次见了我的时候，浑身都是癌呀，浑身、啊。
哎呀，你师傅，
哎
呀，
你说我能帮他背吗？我会帮他背吗？我背不动啊。
对，师傅，如果你像他这种菩萨再来到人间，他有那种神通，他好好的度人学佛念经，岂不是功德无量？他就走偏了，是吧，师傅？
对呀、啊，他收钱呀、啊，
啊，是啊是。
然后呢，受人家膜拜啦，然后呢，又去骗人啦，啊，又去，哦呦，功高我慢啦，这就目犍连佛讲的呀，嗯。
哎呀，是，
所以我就早就跟你们讲了。一根金箍棒在孙悟空的手中是打魔的，如果到了魔王手中，那就是打人家正人的，听得懂了吗？打正法的了，
对对对对，
所以要看这个金箍棒在谁的手上了。今天
对对对对，
今天的你这个功能是用在师父手上，那是救人的啊，用在
对对
用在其他人的那种通灵人身上，他是赚钱的，有的人是扬名的，什么都有，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师傅，这个道理我们就是就像我们一把剪刀似的，你用在就剪做衣服是正的，但是你用在去这杀人，这不就是走偏了吗？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就是这样，就是这样。
师傅，观世音菩萨开始这样说过，他是里边这种话是：斗战胜佛虽有金箍棒，但是保护他师傅取经还是要靠自己降魔。心正则降魔，请师傅开示一下吧。心正则降魔，
哎，就是还是要靠自己降魔，就是每个人心中有一尊佛呀，有这尊佛才能降掉自己心上的魔，所以没有佛哪来降魔啊？所以很多人心中没有佛，就被魔占据了心啊。啊，就为自己啦，哪会想到别人呢？对不对呀？啊，
对对对对对，哎呀，
很多人就想到我怎么样，我怎么样啊，我怎么样，我排队排这么长，你想想师傅呢？师傅几个小时啊，多少小时啊？我真的，我有时候坐飞机真的坐得来，我都气都喘不过来啊，真的。
哎呀，哎，师傅，哎呀，你真的是你，哎呀，我弟子都知不到说。师傅，我接着说，他不，观世音菩萨不是说完了之后吗？ 师父的法身到了，师父非常疲惫，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可还是慈悲开示。师父是这样说，虽然现在虽然是末法时期，但是有时绝望之中必然蕴藏生机和希望，徒儿不要悲伤，以后还会遇到很多这样的事情，作为学佛人一定要承担下来。弟子问师父，人为何这样不开悟呀？不懂的事情不能去乱说呀。师父回答，因为无明所以众生，所以是无明众生啊。但是不管他们怎样对待你，都要答应师父，一定要善待他们，慈悲他们，这是师父对你的交代。不管发生什么事情，师父都会在你们身边。你们要这样看，这些分享让多少人受益，让多少人受益了，对不对？师父希望你们继续多多的分享，记住慈悲会帮助你们化解一切灾难，切记切记，徒儿不要哭。师父，这是您法身说的吗？师父
记住了，你说这个他呢，主要是他很干净，他呢看见菩萨，他很干净，他没接触过外层。当他把这些菩萨的话讲出来之后呢，他就会受到一些魔的攻击的。
对对，
所以他一听到这些东西呢，他不像师父，他没有这个道行，他经受不住啊。所以你想，
你想看
师父为了这个心灵法门，我受到多少多少的那种被人家。被人家冤枉啦，或者被人家误解啦，对不对啊？被人家诽谤啦，我都不愿意说诽谤，我就觉得人家误解比较好。因为这种事情等到他有一天他开悟了，他还会觉得啊，卢台长不错，卢台长不容易，那是要给人家一个悔过的机会的，你听得懂吗？所以师父就觉得呢，经得起考验的人呢，是一个精进努力的人。哪有一棵青松不是靠着小树苗长大的啊？哪有一个人长成人的话不是靠着小时候的跌打摔滚爬出来再能够长成大人的？没有一个人能够成功的人没有经过任何的苦难挫折和艰辛万苦，所以这个是很正常的。我就是希望他能够经受的去考验啊，把别人对他的讲污蔑了，讲他了，当成一种真上缘。你这个小丫头，你自己是观世音菩萨这么幸运的孩子，你还要去讲这些干嘛？你应该感觉到自己很幸福了，因为你不要再去想任何事情。别人有这个福气吗？能够有观世音菩萨直接把你带上去，你自己有这个福气，你自己已经有福报了，你为什么还要去跟那些啊根本没有关系的啊，让他去说说吧，让世人去说吧，啊，你走你的路，人家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吧，只要你是正路，对不对啊？到最后人家还会跟着你走。过去我看过一本小说里面就讲的，哎，那条路走不，好几条路走不通了，大家都在往边上逃的时候，只有一个小孩子往水里在走，很多人说你这找死啊，因为这个小孩子他从小生在海边，他知道哪些水浅哪些水深，结果他一个人慢慢走过去了，所有的人都跟着他走过来，但是在他还没走过去往水中走到齐腰般的水的时候，所有的人都骂他是个神经病啊，你把我们要带到水深火热里面去啊，最后人家走出来了，所有的人跟他都逃过去了，这叫什么？这就叫事后才知啊，啊，悟性，这叫悟性太晚了，所以要给人家个机会，所以叫小女孩要坚持，明白了吗？好啊。
对，师傅您说的太对了，就是有些魔来遮到，就是遮到来来这样。
风吹雨打算什么了？风吹雨打以后嘛，就是雨过天晴呀，这还不懂啊？这不懂啊？啊，这么简单的问题。师父这些能量，我你说像师父能够今天弘扬佛法有1000万信众，怎么来的？不就是靠信念吗？不就靠精进努力吗？对不对啊？
那师父就是他们今后我们是否继续将菩萨的还开示在您的节目中验证后分享给佛友啊？
是这样的，是这样的。我觉得呢，是这样的。一些重要的呢，可以告诉大家；有一些呢，就是可以传给东方电台，让师傅先看一下、验证一下。因为有些话呢，如果在电台里一分享之后呢，就不能再收回了，明白吗？因为有些时候呢，我菩萨对我这么好，那么。因为很多人一听观世音菩萨的要求，很多人呢就吓得不敢拜师了。是不是说拜师是给他们个机会了？明白了吗？
嗯，
并不是说你拜了师你就像菩萨一样这么干净，这么努，这么啊，这个这么能够境界得到菩萨的境界，只不过是你是一个开始，所以要给他们这个开始，要给他们机会。所以是慈悲的菩萨都会给别人机会，你看观世音菩萨对那个造口业的也是给他再给他两次机会、啊、对不
对、
啊、
对对
对，
是的是的，
是道理都一样的、
嗯、
好吗？
嗯，明白明白。师傅，我们以后一切听师傅的安排，严格按照师傅的开始来做、
哎、
师傅您放心，
先给我看，先给师傅看好吗？嗯，
哦，
看了看了
到时候转，
师傅觉得这个应该告诉世人的，就马上就可以告诉世人。有些东西对世人，对世界上的人影响太大了，师父特别开心，就是马上叫他们发的。但有些东西呢，有一些天机啊，菩萨是告诉我们，但是也不一定菩萨要告诉所有的人。所以呢，
哎，对，对，师父您说的对呀、啊，其实菩萨也告诉了他很多天机，都不叫对他对外说，
啊，
对，
不能说的，因为师父知道很多东西，你看我从来不讲。其实有些事情，有些事情怎么会不知道呢？今后世界的走向啊，啊，对不对呀、啊？
嗯，
现在人心的走向啊，这些东西呢，都要啊、知道之后呢，就好好的修心来改变它。
嗯，
世界上呢，今后将来的天灾人祸啦，这些呢都是免不了的。怎么样用我们的和平理念，相信我们啊，这个世界上啊还有很多的啊像菩萨一样的正人，能够维持世界和平，能够帮助这个我们这个走向光明，对不对啊？帮助人民走向光明。所以我们很有信心，不要气馁，只要好好的用心，一切唯心造，佛法讲一切唯心造，对不对啊？啊，
嗯嗯，明白明白。那师傅以后的分享我们直接交给罗师姐就行了，是这样吧？师傅，分享之间
可以可以可以。
嗯，好的好的。嗯，师傅，我继续问问题。师傅，就是感恩师傅的开示。师傅，我们求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在梦境中有预示可以成功，或者观世音菩萨或师傅点化也可以做成，但现实中并没有成功，请师傅慈悲开示一下，导致事情不能成功的因素是不是包括期间有不如理如法的事情，或者呢是同修做了功德，许了更大的弘法的愿力，菩萨也会对他有更加适当的安排，是这样吗，师傅？
嗯，最后一个是不成立的，最后一个就是最不成立的、
哦、
前面两个是成立的。我举例子啊，有一个小青年要到澳洲来了、
嗯、
到澳洲来了，
嗯嗯，
他呢到处去请客，到处去吃饭，然后到处去唱卡拉 OK、
嗯、
最后签证没下来，人家都下来、
哎、
他没下来，这个是什么东西呢？他命根当中算命也是说他能够到澳洲来的，这个就是被他自己业障，被他自己的那种放荡影响了他的前途了，就是这样。
哦，那师傅，那
我
那后者说，您说，
我再举个例子，今天单位里边大家都知道他要做局长了，
嗯嗯，
然后呢他就去啊吃喝嫖赌，最后被人家发现了，最后局长开除了、
嗯、
没做了，跟人间跟那个学佛是不是一样啊？今天你有这个命并不是菩萨给你的，你就不能让你改变的，你自己造的业障只要过头了马上改变你的现状、
嗯、
就是这么简单。 明白了吗？
哦，那明白了。师傅，就是后边弟子不明白，就是这个同修做了很多功德，许了更多的弘法愿力，菩萨也会对他有更加合适的安排吗？
菩萨给他合适的安排也是一步步走的，他有更大的愿力，菩萨还是给他一点点好起来的，并不是说给他一下子好起来的。你就是说菩萨让师父弘扬心灵法门之前啊，菩萨也让师父吃了很多苦啊，对不对？
是是，
苦其心志啊，这个
劳
其
筋骨，饿
其
体肤，
饿其体肤，都是这样的呀，明白了吗？
哦，明白了。那师傅除了这些因素外，还有其他的原因吗？师傅，
其他原因最大的原因就是，一个是赌博，一个是这个做男邪淫，嗯，这两个就是说可以把你本来应该有的命运全部改掉。
哦，
所以你去看这个邪淫的男人，你看他官做不长的。
对，
再大的官、
哦、
你只要邪淫很快下来，
阴
气啊。
还有那种不孝父母敛财吗？师傅，
哦，不孝父母敛财也厉害，一个是财
嘛，也厉害，
一个是财，一个是色嘛，财色两个也厉害。你如果不孝父母的话过头了，那也会护法神。天上的这个不孝呢，不是属于护法神，完全是一，还有一种专门管父母亲对父母不孝的护法神管的。
哦，专门管的。
但是属于忤逆之罪，忤逆之罪
。
在这种罪呢，就是属于天上，比方说超立天里边的玉皇大帝下面很多的护法神管的。
明白了，是这样。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下一个问题，是否吃全素的人不容易被灵性上身，相比吃荤的人的上身的概率要减少很多？因为在7月5日是否在拜师现场说冤，就是那种拜师现场说冤死叔叔上身的那个女孩的，说她如果吃素就不会被上身，因为吃素的人干净。师傅，请师傅开示一下。
是的，是这样的。吃素的人散发出那些东西，他是接近菩萨的呀。如果吃荤的人散发出那些都是动物畜生的味道，他鬼嘛就是接近，因为鬼道就在畜生道的下面嘛。所以他就闻到这种味道，他就来了。所以我就跟你们讲，
就喜欢这种味道
啊，他喜欢这种味道，因为什么？鬼最喜欢的就是忧郁的人呢，他就上你身了。
还
有鬼喜欢你身上臭啊！我问你啊，苍蝇是不是喜欢臭的？
那当然，对，我们的土话叫“苍蝇不叮无缝蛋”，就是。
现在明白了吧？
明白了。那师傅，我再问你，像这种功德大的人，灵性是不是不容易到？就是比如功德大，你就灵性就不容易接近，是这样吗？师傅？
那当然了，我问你，菩萨敢接近灵性，敢接近菩萨不啦？
不敢，吓得不得了。
我就告诉你一句话，连普通的人看见警察都不敢接近了，何况菩萨？虽然警察穿这件衣服，他就执法人员，你看见你都会怕的，就这么简单。
明白了。那谢谢师傅慈悲开示。那师傅，我再问一下，这种气虚的同修，他说是吃什么食物比较好呢？就是气虚。
气虚的话呢，实际上呢，我觉得呢，还是吃些灵芝啊，对他还是很有好处的。还有西洋参。还有呢，最好
西洋参
最好呢，就是泡个汤啦，就是煲个汤啦，放一点点枸杞啦，放点红枣啦，莲心木耳啦，这个煲个汤吃吃，对气会非常好的，气顺。还有呢，就是要深呼吸，吸进去的时候，嘴巴关住，然后用鼻子深吸之后呢，然后用嘴巴张开，慢慢的把气吐出去，这样每天来个十次啊，一次就是每一次来十遍，然后呢一天来三次，你保证气就不虚了。
哦，明白了，谢谢师傅慈悲开示。师傅就是有个同修问他，不是天天念经，就是喉咙比较疼嘛，他可以喉咙动嘴巴动，就是不出声音念，这样可以吗？
可以的呀，完全可以。
可以可以啊。哦，好的，师傅就再问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有个共修组啊，就这的一个同修反映，就是说是他们就是有次偶然的机缘，就得知那个鲟鱼遭受，就是放生鲟鱼嘛，就是开始就放生，因为鲟鱼的价值比较昂贵，每次虽然放生数量不多，但是呢，同修们都相信天道酬勤，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法力无边，闻声救苦，同修们一直坚持不懈的放鲟鱼，他相信不慈悲心能感动天地，结果呢，就是一场就是鲟鱼的养殖基地啊，一场暴雨把整个鲟鱼养殖基地完全冲毁，几百万条的鲟鱼冲破养殖网箱，重归大自然。是不是他们的放生感动了天地，老天爷把这些鲟鱼都放生了？
这完全有可能的，
有可能啊。
对对对对对，有可能的，因为这里边只要有几千万条的话，只要里边有很多都是杀的，因为我们放生放不了多少呀。嗯。
哦，对，全是被杀的，这些都是鲟鱼，都是被杀的。
好了，那菩萨慈悲啊，大开恩门呢、啊，恩门就是恩情的恩呢、啊。嗯。
哦，这就是菩萨慈悲啊，真的是这样啊。
对呀、啊，大开恩门。
大开恩门，你看整个养殖基地所有的生产线也在这暴雨中全部摧毁了。损失了上亿，很多钱。
哎，对他来讲损失上亿，但是对菩萨来讲，对我们来讲，我们救了多少生命啊？他不是生命啊。
生命啊，哈、嗯。对对对。哦，好的好的，谢谢师傅开示。最后加一个就是今年香港法会期间，有一位老妈妈叫王艺清，丢了东西，被其他共修组带回来了，里面有了花镜，16张自存小房子，有外套、水杯、菩萨吊坠或红笔，希望大家有认识这位同修的，叫他跟秘书处联系吧，秘书处会把共修组的电话给他，共修组会免费给他快递过去。感恩师傅，感恩师傅。
好好 好，就这样，谢谢。
哎，
谢
谢
谢
谢
谢谢啊，再见。喂，你好。喂，你好。
喂。
你好。
哦，稍等啊。嗯。啊，师傅听得到吗？
听得到，讲吧。
哦、啊，师傅不好意思，我问一个问题。嗯，师傅对不起，稍等。师傅，那个同修之前。嗯，在没有修心灵法门的时候，他得了红斑狼疮，然后呢还送进精神病医院治疗，嗯，导致他那个精神病医院治疗，然后导致他得了忧郁症，后来他才接触心灵法门，开始念经，然后他们夫妻两个都是同修了，然后念了2000多张小房子，忧郁症几乎也好了，但是红斑狼疮是血液病，影响到了内脏，就是皮表面没发，但是内脏损坏越来越大。然后他们两个同修，修了2年了嘛，许愿吃全素。现在的同修就是身体，因为之前得的病，医生就说他的肾脏已经开始不太好，最坏的打算要换肾了。然后他现在有点想不通，师傅能不能给他开示一下？因为他现在全身都没力气，也马上要马来法会了嘛，他也报了义工，很想去参加。
这个世界呢，没有什么想不通的。那你只要告诉他种什么得什么就好了。你今天种下去的西瓜能长出苦瓜出来了，这个东西没有办法的。这个所有的就是因果了。他今天到这个情况，也是他自己前世的业和今世的业的所为。所以呢，已经到了这个结果了，后悔也没用，伤心也没用，只有怎么样来改变自己最重要。
哦，
明白吗？
好的，那师傅，像他这样子的情况，他还要换肾吗？因为他不想换肾，说实话，他很不想换。
他不想换肾，是不是啊？嗯。
对，医生建议他最坏的打算换肾。
建议是
建议。然后他现在
建议是建议，不要自己先倒下来。医生嘛，经常有些好医生嘛，帮助人家。说好话，有些医生就是会吓人，对不对？很多医生见了你就说你这个，你有一个我们的佛友告诉我，说身上长个疙瘩， 但这个医生、
嗯、
医生还没查呢，就是你去查哦，这种小疙瘩长得好没事啊、
嗯、
长得不好生癌变癌症的癌变的啊，因为它里边有细菌、
嗯、
你的血液浓度又不好、
嗯、
啊，你的这个毛病不好，那个毛病不好，免疫系统又差，很容易以后变成癌变的，一变癌变的话你那就变癌症了、
嗯、
癌症就像这么小小疙瘩都会让你死掉的，你说你这种医生给他这种破析这种问题一讲，人家还活得了啦？
啊，吓都吓死
对不对啊？
嗯，对对对。嗯，感恩师傅。那师傅他他现在就全身没力气嘛，然后他许愿了，就是明年九月份之前念一千张小房子。
你要叫他一定要有力气，没力气不行。
一定要
有力气的话嘛，就吃点西洋参。
哦，西洋参。
然后呢，自己呢还要晒太阳。阴气太重的人浑身无力的、
哦、
明白吗？所以你去看整天躺在病床上的人，他没有力量啊。
嗯，
好吧，
好的好的。嗯，感恩师傅，因为师傅给他开始几句，他这个精神支柱就有力量了，有的时候师傅一句话，他我们同修就会很有很大的鼓励，感恩师傅。
对啊，师傅讲一句话分量很重的呀。
对的对的，师傅上次说了一句加油这两个字，然后同修一下子从不精进到精进了，就很、嗯、感恩师傅。
时间过得很快，不加油就是浪费生命，明白了吗？
嗯，
好啦。
嗯，好，感恩师傅。师傅还有个问题，就是师傅之前开始说念经不要戴帽子，那有的同修他们工作性质是户外施工，要戴厚重的安全帽，这种情况下念经是不是接不到菩萨的气场啊？
嗯，要念出声音呀、啊。嗯。
哦。
念出一点点声音就好了，就不要让人家听见。你让人家听见嘛、
哦，
就不大好了，人家造口业了嘛。你不让人家听见，
嗯、
你帽子上面戴的，你从天灵盖气场出不去嘛，你只能从嘴巴里出气了呀，听不懂啊？
哦。
啊、
嗯。嗯，听得懂。好的好的，感恩师傅。嗯，师傅有一个同修，他在单位上班，单位全部都是信基督教的，他们经常会每天祷告，他们会祷告时还会帮这个同修祷告，这样同修会不会导致他魂魄不齐啊？
啊，不会不会，不要去想。过去、
哦、
过去台长的那个那些很多的老师他们读书的时候也是很多的西方人，他们很爱台长的，他们很喜欢我、
嗯、
他们每个星期天呢、啊、到教堂里去祷告，他们都把我名字写在上面替我祈求的、啊啊、因为这个根本用不着担心的，我已经跟你们讲过了、你们应该懂得的、
嗯、
天上菩萨是一家呀、
嗯
啊、明白吗？只是人间在
对对对对对，
人间在存在分别心，在搞来搞去，明白吗？
明白了，感恩师傅。嗯，师傅还有一个同修，他离婚了，孩子是跟着这个同修的，但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三个人都不幸福，要带着孩子经常出去玩，让他吃还吃活杀的，会影响孩子。然后同修想，如果名字改妈妈的，妈妈的父辈不好，是否也会影响孩子啊？
应该还可以过得去了。要看了，矮中取长个儿吧、
嗯、
两个人当中、
哦、
爸爸妈妈看是妈妈好还是爸爸好、
啊、
爸爸很倒霉的、哦、那就找妈妈的心，如果妈妈很倒霉、哦、就找爸爸的心。
好的好的，感恩师傅。还有就是爸爸不好，然后他可不可以念念姐姐咒化解这个孩子跟他们能够远离一下，远离他们的关系，这样会不会动孩子的因果啊？
嗯，不要，就求菩萨保佑嘛就好。嗯。
哦。
好吧。
好的好的。感恩师傅。师傅不好意思，我还再问几个问题。同修求到菩萨能找到一份离家近的公司工作，收入要求不高，和三年前一样也行。然后不太会交际人，因为他不太会交际人际关系不要很复杂。结果观世音菩萨慈悲，几乎帮他都满足了。请问求菩萨求到了工作了，但是做了一段时间又觉得不适合了，经常会加班，有的时候加到晚上11、12点。这个如果工作求到菩萨了，这样子工作还能换吗？
能换， 所以菩萨嘛就是慈悲呀、啊。你一会儿跟菩萨说观世音菩萨、啊，所以菩萨说人无常嘛，就是不停的在变、很讨厌。
是的。
明白了吗？
感恩
师父。哎呦，那个时候观世音菩萨，你一定要让我嫁给他，我真的太爱他了，我一辈子也不会的。观世音菩萨，好了，菩萨满足他了，结婚了。过一段时间，观世音菩萨，我实在不能忍受了，你让我离开他吧。现在不要说菩萨了，连师父都经常接到这种案子。听得懂了吗？这人就是人的、人，所以他是动物，高级动物，所以一定要把他修成菩萨的境界就不一样了，明白了吗？
好的好的，感恩师父，感恩观世音菩萨。还有就是有一个佛友梦到一个一岁的孩子盘腿在空中如同佛一样，然后对同修说我要加持你，天宫中也出现了这几个字，请问师父是什么意思？
就是他要加持他，就是他的护法呀。
他的护法，这个同学也做了很多功德。
每个人实际上都有护法，只不过有的护法人家不来了，因为坏人的护、哪有护法了、坏人护法就没了。好吗？
好的，好的。师兄，不，师傅，师傅，还有就是一个同修梦到一个共修组负责人送他很多佛珠，是什么意思啊？
送他很多佛珠，给他加持，给他很多的那个缘分，就是好的善缘。
好的，师傅，师兄，不，师傅，不好意思，太紧张了。师傅，我
最后一个问题，你叫师弟，我也不肯。不会不开心的，只要你好好修，你叫师父叫师弟也没关系、
不可以不可以。感恩师父，因为今天好紧张，今天又是观世音菩萨成道日，真的很感恩师父，感恩观世音菩萨。然后这次香港法会很精彩，好多同修，身边的同修都当场许愿吃全素了，真的很感恩。
很多，这次太多人许愿吃全素了。
对对对，好法喜啊，当场就开悟，当场就我们这边有的搓麻将的当场就是再也不赌了，再也不去、去做这种事情。
打麻将真的不要活了，时间太宝贵了。好。
师傅，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同修对不起，同修修了四年了，您的弟子上次图腾我没问好，对不起，就是同修的孩子是7岁，然后孩子膝盖疼痛，就是4月份的时候查出来那个抗链球菌血溶素 O， 这个病会引起风湿性心脏病，或者跑到大脑或者肾脏等重要器官，然后引起关节疼痛，而且是慢慢影响器官，令人无法察觉的，最后就是突然爆发。然后目前孩子暂时就是表现在膝关节疼痛，然后皮肤也反复发痒了，长湿疹了，以前皮肤是好的。那么现在医生是风湿免疫科的主任专家，他们第一次和医生见面当天晚上就梦见医生和同修说他没有100%的把握治疗好孩子的病，然后就拿出一张打印有表格的 A4 纸给我看，这个表格其他空都填满了，只有2个空没有填是空的，他指着表格跟我说其他的他都可以做到，就这2个空也做他做不到，请问师父这个梦什么意思？
梦就还有欠缺呀、欠缺，菩萨给他的考试，他还有好几个缺点要改掉，赶快改。
好的好的，那小房子他就一直念对吧？
小房子一直念，要坚持的，一定要坚持的。小房子像吃饭一样的，就你说你哪一天说我不吃饭了，饭总归要吃的，明白吗？
好的好的好的，行行行，耽误师傅时间了，感恩师傅，感恩观世音菩萨啊，没什么问题啊，感恩师傅，师傅
再
见。
好，听众朋友们，时间关系呢，节目就到这结束了。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广告之后回到节目中来。那么今天打不进电话，听众明天星期六的5点钟可以继续在空中跟台长沟通。好，广告之后再见。